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22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3月23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谴责自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袭击，敦促以方克制。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造成6人死亡。俄罗斯期待乌克兰问题谈判取得若干进展。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称，普京是值得信赖的人。美国情报机构称，习近平家族持有巨额商业利益。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协议，恢复遣返移民航班。德国议会通过加强军备财政方案，引发媒体评论。教皇方济各即将出院，将向信众挥手祝福。美国 FBI 削减反恐调查部门，引发安全疑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法国外交部在周六晚间发表声明，谴责自黎巴嫩境内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同时敦促以方保持克制。以军周六拦截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之后，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造成6人死亡。据法新社报道，法国的外交部在声明当中称，法国呼吁各方履行2024年11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承诺，以防止局势升级，避免对黎巴嫩、以色列以及整个地区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声明还强调，必须维护数月以来在确保蓝线两侧以色列人和黎巴嫩安全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避免破坏来之不易的成果。以色列军队周六对黎巴嫩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了1名儿童。以军称，拦截自黎巴嫩的火箭弹之后炮击并且空袭黎巴嫩南部，称行动旨在攻击黎巴嫩真主党的目标。以军的行动使脆弱的以黎停火协议面临着风险。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否认与火箭弹袭击有关，表示仍将致力于停火协议，同时指责以色列为继续攻击黎巴嫩寻找借口。暂时没有任何的组织声称对火箭弹袭击承责。这次火箭弹袭击是自2024年11月27日以色列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以来首次针对以色列北部的攻击。周六的上午，以色列边境的村庄梅图拉响起警报。据以军表示，6枚自黎巴嫩南部发射的火箭弹当中有3枚被以色列空军成功的拦截。作为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军方袭击黎巴嫩境内的恐怖分子的目标。在2024年9月到11月的冲突当中，以色列和真主党交战，而真主党在战后则是严重受创。以军随后宣布打击了数十个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一个恐怖分子用于作战的指挥中心，目标都位于黎巴嫩的南部。据黎巴嫩通讯社引述黎巴嫩卫生部的消息说，黎巴嫩南部的图林镇遭到其中1轮袭击，导致5人死亡，包括1名儿童。晚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下令对数十个真主党恐怖目标发动第二波的空袭。黎巴嫩的通讯社随后报道，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和东部多个地区发动空袭，尤其是南部城市提尔，造成1人死亡，另外7人受伤。俄罗斯在周六表示，期待即将在下周一在沙特举行的美俄谈判取得若干的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派遣的谈判代表表示，他们将以积极的态度参加会谈。而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法新社报道，美俄将在23号在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市就俄乌停火细节举行谈判。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称，美方谈判代表将由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和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华尔兹率领。在俄乌谈判一系列的会谈当中，乌克兰与美国一方、俄罗斯与美国的另一方分别举行磋商，重点讨论达成协议，暂缓针对双方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乌克兰方面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施压之下表示，仍然随时准备达成全面的停火，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仍难以接受这一方案，理由是乌克兰军队仍然部署在俄罗斯境内靠近库尔斯克的边境地区。俄罗斯谈判代表卡拉辛周六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频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希望谈判至少能够取得若干进展。他表示，俄罗斯的代表团计划周日启程 程前往沙特。他表示称，我们的谈判态度是积极的，而且是具有建设性的。另据法新社的消息，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近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威特科夫还透露，普京曾经向他表示自己曾前往教堂为他的朋友特朗普祈祷。威特科夫在周五播出的保守派主持人卡尔森播客节目当中称，我不认为普京是一个坏人，这场战争当中以及导致整个战争的所有因素使局势变得异常的复杂。卡尔森曾经在去年访问过普京。国际刑事法院2023年3月对普京签发逮捕令，其罪名涉及非法将乌克兰的儿童强行遣送到俄罗斯。据悉，威特科夫约十天前在莫斯科与普京会面，他在节目当中表示，我认为他对我非常坦诚。他还提到普京曾经赠送给他一幅精美的特朗普的画像。威特科夫还在节目当中讲述说，普京还告诉我一个故事，当特朗普遭到枪击时，普京前往当地的教堂与神父教面，并且为特朗普祈祷，不是因为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而是因为他视特朗普为朋友，并且为朋友祈祷。与此同时，美国、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官员计划周一在沙特分别举行会谈，商讨暂缓对彼此能源设施的攻击。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近三年，造成数万人员伤亡。美国的情报机构在一份解密报告当中说，习近平2012年就任中共总书记之后，其家属可能转让了若干资产，但是习的家族仍然持有价值数百万美元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根据日经新闻周六报道，加巴德领导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3月20日发布名为《中共领导层的财富与腐败活动》的报告。报告指出，在2012年媒体披露时任总理温家宝和习近平家族积累巨额财富的报道后，习近平上台时可能曾敦促家人出售持股。不过，行业研究显示，截至2024年，习近平家族仍然持有数百万美元的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报告称，尽管现有数据还无法将这些投资与习近平直接挂钩，但不排除这些资产是代表习近平间接管理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分析了中国政府和军队中助长腐败猖獗的结构性因素，指出集团体制以及缺乏独立制衡和问责机制，尤其是在省级层面，使得官员的合法收入通过贪腐暴增4到6倍。报告指出，层级越高，官员通过贪腐获得的收入就越高。报告举例说，被称之为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腐败如何运作的典型例证。人大代表可以过目政府敏感文件，这种特殊身份带来的潜在好处，促使一些个人愿意以高价行贿获取席位，从而在任职期间甚至卸任后收受贿赂，促成有利可图的商业交易。习近平2012年担任中共总书记，次年兼任中国国家主席，他上台后启动大规模反贪运动。报告指出，从2012年到2022年，近500万人受到调查，470万官员被认定有罪。外界一直认为这一反腐运动主要为打击政治对手服务，但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报告称，与高级官员的政治关系并不能保护他们免受查处，甚至包括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官员。
委内瑞拉政府在周六宣布与美国达成协议，恢复从美国遣返委内瑞拉移民的计划。首架遣返移民航班将在3月23号星期日起飞，使滞留美国的委内瑞拉移民能够有尊严地返回祖国，同时保障他们的人权。据法新社报道，委内瑞拉政府在周六的声明当中称，将积极寻求被关押在萨尔瓦多的委内瑞拉公民返国。此前，美国政府曾经表示，已将200多涉嫌属于委内瑞拉黑帮阿拉瓜火车的成员驱逐到萨尔瓦多。然而，委内瑞拉的官员坚称，这些被遣返的公民与该犯罪组织无关，并且批评美方的处理方式。德国的联邦议院通过大举举债、加强军备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方案，引发媒体的评论。请听丹兰发自柏林报道。
德国联邦议院于周二通过了借债加强军备和基础设施的财政方案后，周五德国联邦参议院也对该方案开了绿灯，德国媒体就此发表了评论。法兰克福汇报认为，有争议的问题是国防开支，这迫使几个州政府投了弃权票。尽管国防开支对各州来说并不重要，另一方面，联邦各州是基本法其他两项修正案的赢家，因为他们在债务和五分之一的新特殊资产方面获得了更大的回旋余地。通过债务刹车生发的国家政策的自我约束现在所剩无几，这种约束的反面本应是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之间任务分工的恰当分配，但这一点从未实现。莱茵邮报问道，支票已经开好了，现在该怎么办？可能出现的红黑政府必须推出严厉的改革，以应对增长疲软的深层结构性原因，必须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僵化，停止增加养老金、医疗保健和长期护理的缴费，减少官僚负担。但这些不太可能自动发生。有了财政方案后，基民盟领袖梅尔茨在与社民党的联合谈判中不再有任何筹码。来自海德的迪特马斯地方报估计，放宽国防和基础设施的债务刹车，这为未来的执政联盟提供了解决数十年来持续存在的不良状况的余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日中韩外长就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加强三国合作达成了共识，请听东京特约记者报道。
日本时间3月22日上午，第11届日中韩外长会议在日本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日本外务大臣严武义、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韩国外交部长赵对烈等出席的会议。在会议上，严武大臣表示，国际形势日益严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通过对话与合作，超越分裂和对立的努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他提到，日中韩三国不仅对地区而且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有着重大的影响力和责任，三国推动面向未来的交流与合作意义重大。王部长和赵部长也在发言中强调了日中韩合作的重要性。王毅表示，通过真诚地反思历史，才能稳步开创未来。三国应当共同确认，直视历史，携手迈向未来的共识。赵对烈表示，去年5月举行了时隔约4年半的日中韩领导人峰会，并表示重新启动停滞的车轮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必须保持目前积极的态势。他强调了领导人峰会的重要性，三国外长一致决定尽早推动日中韩领导人峰会的召开，并加速相关工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教皇方济各的医疗团队在周六宣布，教皇将在住院超过5周之后于周六3月23号出院，并且返回位于梵蒂冈的圣马尔塔住所开始康复期。教皇将休养至少2个月的时间。教皇将在出院的当天于病房的窗口向信众挥手致意，并且送上祝福，这将是他自2月1号以来首次的公开露面。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乌克兰停火谈判将在美国主导下于周一在沙特启动，谈判将分开进行，美国与乌克兰谈判代表以及美国与俄罗斯谈判代表分开谈判，谈判的首要目的达成一项在30天之内停止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的协议。特朗普重返白宫后迅速靠近俄罗斯，其国防部长在慕尼黑年度防卫论坛上并且设定了底线：一、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二、乌克兰对2014年以来俄占领土提出申索并不现实。美方事实上采用了克里姆林宫的叙事逻辑，致使所谓的谈判一开始就笼罩着一边倒的阴影。2月28日，泽连斯基在白宫与特朗普发生激烈争吵后，美国一度切断对乌军事援助和分享情报。随后，乌克兰表示愿意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同时强调不会放弃任何领土。在无法迅速实现停火的情况下，美方的目标渐趋缩小和走向实际，提出首先就停火30日举行谈判。这一提议其实最早由法国提出，巴黎提出的是30日之内在空中、海面及陆地实现停火，美方的提议则缩减到30日停火，且只涉及停止对能源设施进行攻击。被美国逼上谈判桌的乌克兰希望至少与俄罗斯达成部分停火协议。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乌克兰高官对法新社表示，基辅方面希望在周一的讨论中至少与俄罗斯就能源领域、基础设施和黑海领域的部分休战达成协议。基辅同时表示已做好全面停火谈判的准备，但是遭到俄罗斯拒绝。其中一个理由是乌克兰军队目前部分占据着俄罗斯领土库尔斯克。克里姆林宫表示，此次谈判仅仅涉及临时停火30天，在临时停火期停止攻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乌克兰虽然被美国逼上了谈判桌，但对本次谈判仍然十分重视。乌克兰谈判代表团由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带队，俄罗斯代表团的带队官阶明显低于乌克兰。据介绍，俄罗斯的两位主要谈判代表，一位是来自于俄罗斯情报机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高级官员谢尔盖·贝塞达，自2014年起他已被西方列入了黑名单。俄罗斯侵乌初期，贝塞达被指责未能预计乌克兰强大的抵抗能力，一度受到克里姆林宫的冷遇。另一位俄罗斯谈判代表是俄罗斯联邦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格里戈里·卡拉辛。为平息外界怀疑莫斯科敷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六称，俄方两位代表都是非常资深的谈判官员，且由普京总统亲自点将。但佩斯科夫没有说明为何总统府及国防部亦或外交部的主要官员没有担任代表团团长。据指出，这一回合的谈判应主要集中在部分停火涉及的技术层面。根据前述，乌克兰高级官员表示，将讨论哪些设施或地点属于停火范围，如何监督停火等等。至于海上停火的可能性，涉及何种类型的船只，以及黑海海域的哪一部分，都有待谈判。乌克兰官员表示，基辅将把重点放在实质性问题上，停火涉及的地盘和设施，以及如何监督停火。乌克兰之前曾明确表示，希望美国出面监督停火进程。乌克兰高官表示，这是因为美国人具有极强的情报能力，他们对地面和空中掌握得非常清楚。美国特使维克特夫周六对此表示，本次谈判的目标是达成停火30天的协议，然后在30天之内启动永久谈判。他认为距离这一目标并不遥远，但是要达至停火30天的协议，首先各方要就前线的停火条件达成协议。俄罗斯谈判代表卡拉辛周六对俄国国营电台表示，俄方希望至少取得一些进展，至于什么进展他没有详谈，但他表示他与另一位俄罗斯谈判代表贝塞达保持着不怕斗争，同时有具有建设性的精神状态。 周六，美国特派代表威斯特夫在博客中称赞2022年发动侵乌战争的普京，我不认为他是坏人。他的坏体现了特朗普的倾向。美俄迅速靠近，导致地缘政治重新洗牌。乌克兰的隐忧始终是，美方为尽快结束战争，将迫使乌克兰接受有损其根本利益的和平条件。在谈判中，毫无疑问，俄罗斯人将希望在暂停和控制方面实行普京所说的细微差别。普京表示，他担心乌克兰会利用这次停战协议来招募更多士兵，并获得新的西方武器。与此同时，尽管英国首相斯塔默和法国国家元首马克龙特别希望欧洲的声音能被听到，但欧洲人在这些讨论中却被边缘化。不过，马克龙周四在巴黎举行峰会，泽连斯基和基辅的盟友将出席。欧洲希望在这一关键的时刻表达对乌克兰坚定不移的支持，同时做好向乌克兰不断提供军事援助的准备。在外交谈判的同时，俄罗斯继续攻击乌克兰，基辅军队则试图袭击俄罗斯领土以扰乱莫斯科军队的后勤。泽连斯基周六还宣布，他视察了保卫敦巴斯地区博克洛夫斯克的部队。博克洛夫斯克是该地区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后勤保障的战略城市，也是俄罗斯军队数月来多次袭击的目标。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克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倪楠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3月22日星期六。今天出刊的法国主流报刊在国际版普遍聚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解除国家安全部负责人职务、挑战最高法院等一系列操作，引发当天声势浩大的游行、加沙人道主义情况、苏丹政府军时隔两年再次进入总统府、欧盟准备分摊债务、梵蒂冈陷入财政危机等话题。法国国内话题主要涉及法国举行市政选举还剩一周年，巴黎市政府本周日组织民众投票，了解是否应该将步行街计划扩大至全市500个街道争取民意等。今天出刊的《费加罗报》在社论当中透过哈马斯人质的角度关注了中东局势。这篇社论指出，加沙仍然有59名人质，其中24人估计还活着。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二，内塔尼亚胡下令在巴勒斯坦地区恢复战斗，这给仅剩的人质们的命运蒙上了阴影，因为他们是哈马斯手里剩下的最后一张牌。费加罗报在社论中详述到，已经脱离了哈马斯控制的人质们很少公开说话，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言论会危及仍然处在哈马斯手中的不幸的同伴们，或使他们的获释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离开加沙的以色列人质所公布的信息碎片证实了这种疑虑，例如塔尔·肖哈姆在2023年10月7日的大屠杀当中被绑架，随后被囚禁了505天，其中有200多天都是被关在一条狭窄的15米长的隧道里，这条隧道是用手工挖掘的，位于地下20米处。这里共有4人排成一列睡觉，就地进食和排便，在恶臭的环境中苦苦挣扎，从没有见过太阳。肖哈姆在此期间体重减轻了30公斤，并患上了坏血病，还被强迫给狱卒进行按摩。费加罗报在这篇社论中表示，以色列对这些卑鄙的酷刑者发动了无情的战争，同时也没有放过在那里所藏身的平民。在加沙的废墟下，伊斯兰主义总参谋部大部分已经被消灭，力量耗尽，但只有极少数人质获得了自由。逃离了哈马斯地狱的196名幸存者当中的大多数都要归功于人员交换行动，这使得在1月19日开始的为期2个月的休战期间，肖哈姆和其他24人得以返回，并归还了8具尸体。加沙仍有59名人质，其中24人估计还活着。在刚刚过去的周二，内塔尼亚胡下令恢复战斗，这给仅剩的人质们的命运蒙上了严重的阴影。战争的重启使以色列社会的一部分陷入了愤怒，人们每天晚上在总理办公室楼下示威，指责内塔尼亚胡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存而牺牲人质的生命。 停火的结束使内塔尼亚胡能够巩固其极右翼联盟，同时为了试图罢免国土安全局局长和司法部长，内塔尼亚胡正在对10月7日之前的安全失误进行调查。费加罗报评价认为，与唐纳德特朗普结盟的内塔尼亚胡威胁吞并加沙的部分地区，并与美国人的里维埃拉梦想进行调情。以色列对自己的未来，包括巴勒斯坦人的未来，感到深深的困惑，以至于该国一位前首席大法官对以色列陷入内战的风险感到担忧。对于哈马斯来说，没有什么比以色列陷入内战更加伟大的胜利了。同一天出刊的法国解放报也在一篇社论当中关注了以色列局势，但侧重角度是以色列社会的分化和激烈对峙。这篇社论讽刺道，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简直不敢相信，当他的好朋友唐纳德特朗普自由自在，奢侈到可以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情况下起诉敌人的时候，他自己为什么要接受民主的限制呢？以色列总理宣布解雇公开批评恢复对加沙轰炸的内务安全负责人罗南巴尔，导致以色列陷入了体制危机。但内塔尼亚胡丝毫不在意，随着他的多次腐败案件的判决越来越迫近，以及对他恢复决定对加沙进行致命轰炸的决定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他更加坚定了自己不要进监狱的决心。因此他宣布的下一个针对目标是以色列总检察长。内塔尼亚胡已经宣布他不会遵守相关的限制。前最高法院院长阿哈隆·巴拉克曾警告说，内塔尼亚胡此类做法有引发内战的风险，但是内塔尼亚胡愿意承担风险。更不幸的是，这还不是全部，对他来说，战争是保住职位的最明显、最安全的方式。面对这种专制的疯狂，以色列社会必须避免街头发生最坏的情况。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妮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印太纵览。
各位听众，2025年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国的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3月7日结束。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自1982年首次启动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印太地区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2025年共有30个国家全面或部分参与其中，可以说是美国在印太地区合纵连横的军事同盟构建的最好象征。演习规模的不断扩大，折射着随中国军事实力壮大而在该地区日趋激烈的中美战略竞争。但特朗普2025年1月20日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对外政策正出现令传统盟友不安的转变。对美国安全保护伞信心萌生的怀疑，促使欧洲各国试图凝聚力量，投身自身国防升级建设的努力。那么拜登政府过去四年因应中国影响力扩张而巩固的印太盟友关系网，在特朗普政府任下将如何自处？日本等亚洲国家近年来彼此间军事合作关系的发展，面对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又有多少自主性？中俄两国近年不断升级的军事合作对中国的印太战略有否影响？今天的印太纵览节目继续邀请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介绍他的观察与分析。
过去四年中，在拜登总统任下，美国加强了与印太地区盟友的军事同盟，和这些国家的军事演习呢，也非常的频繁，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那现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外的政策出现大幅的调整，这些调整对于过去四年建构起来的美国和印太地区盟友协同作战的这种关系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当然会有影响的。从现在来看的话，因为美国政策不明朗，所以也不确定他准备做什么事情。过去拜登总统这四年提出来的那些策略，基本上是一种多层次的战略协防的一种机制。比较军事同盟的有一般了解的就是英国、澳洲跟美国的这个 AUKUS 的这个结盟，等于是把第三岛链或第二岛链的联系加得非常强，甚至讨论 AUKUS 要不要加一，包括日本进来，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日本本来就跟美国有安保条约，它这安保条约范围是包括到台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有很多层次，加上原来谈过的印太战略，它四方对话， 还有美国跟个别国家进行的安全的合作协定，包括菲律宾，包括韩国等等，所以他弄了一个多层次复杂的协防的军事合作的机制。这个是民主党一贯的政策，过去他们也是喜欢用这样的机制，然后让中国没有办法一次突破，因为你如果只有一个机制的话，你突破一个其他的就断了。那他用多层次的这样的方法来阻碍中国往这个地方扩张，然后也希望美国的盟友能够派出舰艇在这个地方以维护自由航行的主张，然后通过这个相关区域，不管是南海或者是台湾海峡。现在特朗普会不会有新的策略不清楚。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希望他有当然是更激进的策略。过去当然在早期台湾跟美国还有外交关系的时候，还有协防条约，第七舰队也会停泊在台湾的军港里面。现在当然是没有了，美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不过可能还有一些变通的方法，不知道特朗普总统跟他的幕僚还有军事的幕僚会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从台湾的角度来讲，当然希望有更多的美国军人来台湾进行协助，那目前可能只有一些教官，那这个并不足够，我们可能希望他可以派出志愿者。那我们在乌克兰也看到美军还有其他国家的志愿者，美国要求台湾增加国防预算，事实上台湾当然有能力增加国防预算，只是增加国防预算要花在什么样的地方。那如果美国志愿者愿意来台参与协防台湾，就像二战期间曾经有飞虎队，也就是美国的空军从他们的军职 的退役下来，然后直接加入中国战区的抗日战争或者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区的作战，当然会改变情势。如果美国能派出1000到2000的这种志愿者，不管是从海军陆战队或者空军前来台湾，那当然这些费用可能就要台湾政府来负担。如果做这样激进的突破的话，可能中国会往回收敛一点，毕竟目前中国做的是已经太过分了，从台湾这边或者亚洲这边往回推的力量似乎是没有的，只有不断的在防御。美国新任总统他到现在为止他也不愿公开说如果台海有冲突他愿意直接介入，他说要保留谈判的空间。我想等他确定回来处理对中国的政策的时候，他当他的谈判结束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些改变，否则这样的情况会逐渐恶劣下去。
印太地区近些年虽然是美国在这里巩固了军事同盟，但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也在自己加强国防，而且也在彼此建立军事合作的关系。日本比如说也就在这方面就做了不少的努力，而且菲律宾比方说也和澳大利亚和日本都签订了军事准入协定。那这些亚太地区的这些国家，他们彼此之间的军事合作在多大程度上在美国可能不给力的情况下有一种自主性呢？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当然日本很想要领衔带头在亚洲组成一个很强势的防御网，可能有点像欧洲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是毕竟发展还在早期，那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也不清楚，而且对抗的对象是谁，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对抗中国，可实际上东南亚还有亚洲很多国家跟中国有各种紧密的商业关系，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都还很难讲。那在这个日本想要带头的初期，如果没有美国直接的介入或者帮忙的话，我想这个区域联防的机制可能不见得会那么成功。除非美国愿意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美日共同想办法把这个防御网络建构起来，才有可能比较完整。否则的话，这些亚洲的比较弱小的国家，他看到中国现在扩张军事扩张的能力，他们可能很难愿意下定决心直接跟日本合作，然后跟中国进行对抗。毕竟他们还要考虑其他的商业或者是 经济上的需要，而且这样的对抗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损失，他们也要考虑。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美国完全退出，我想这样的防御机制可能很难发展的非常的完美。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美国的介入当然是还是非常需要的。那至于美国会怎么做，我们可能要再过一段时间才知道美国的新任总统会下定决心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
中国和俄罗斯近年呢，其实也在越来越多的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在南海也曾有，在东海也有，而且在台湾议题上，俄罗斯也几次都表示支持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原则。现在美俄关系出现变化，对中俄关系具体有什么影响还难确定。那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会有可能和中国联手在南海方面，在台湾议题上采取一些行动？
我想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他当然需要名义上的，就是嘴巴上的俄罗斯从莫斯科来的支持。那至于实质上的会不会有共同的军事行动，如果是停留在演习的部分，我想俄罗斯也乐于配合，只要中国愿意出钱的话。那当然更实质的就是俄罗斯要做一些军事技术的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俄罗斯的在太平洋这边的军事力量还是很强的。如果莫斯科觉得可行的话，中国付的钱够的话，他们会愿意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帮忙。那美国想要跟俄罗斯达成某种，就是在乌克兰战争解决之后，让俄罗斯跟中国不要走那么近，但我想也会有效果的。毕竟中国这几年因为乌克兰战争向中亚、向东欧地方，也就是传统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进行了很多的扩张。俄罗斯当然因为战争期间他不敢得罪北京，所以他就忍让下来了。那未来我想新任总统特朗普他的想法就是说，能不能把俄罗斯这个因素给固定住？如果亚洲这边有问题的话，俄罗斯只要他嘴巴上支持是没有问题，可他不要实质上的帮助中国。在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美国总统的一个期望吧。那能不能够达成，可能还在于乌克兰战争怎么解决，同时北京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让俄罗斯介入到他的这个东亚的扩张的这个趋势上。现在这个因素还不是非常的明显。当然一般大家都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如果现在这样的解决，可能俄罗斯在不久之后可能还会再发动另外一场战争，不管是针对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因为哈萨克斯坦跟乌克兰东边很像，都是俄罗斯的后裔，或者是到亚美尼亚、亚塞拜疆这边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俄罗斯会不会再重启一场战争，目前都还是未定之数。还有当然是欧洲最担心的，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再发动一次战争，甚至对波罗的海动武等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总统希望把俄罗斯这个变数给稳定下来，或许特朗普他非常有信心吧，可是其他人不见得这么 有信心。毕竟中国跟俄罗斯在过去几年他们有一些合作的关系的，那在现在突然的撕破也不见得那么容易，这要看未来的局势发展。那中俄关系不是牢不可破，可是要完全把它割断，我想也不是那么简单。
在过去的时间里，俄罗斯好像也不想在亚太地区缺席，比方说东亚的安全论坛，俄罗斯几乎是每年都会出席。但是俄罗斯有什么利益可图呢？它会有什么重要性让俄罗斯可以不惜在太平洋地区、在亚洲地区发动一场战争或参与一场战争？
我想他不见得会愿意参与，毕竟他也有运输线的需要，譬如说从俄罗斯远东的海参崴这边一直这条运输线，也就是我们刚刚讲那条运输线，然后经过台湾海峡，然后进入南海，进入马六甲，然后往印度洋去，这条运输线对俄罗斯也是重要的。印度跟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时期买的石油或者天然气从这边往南运输量是非常大的。俄罗斯当然他可以借口说他要维系这个地方的他的利益，他愿意介入， 那至于以什么样的情况介入，现在还不明了。当然中国是希望俄罗斯站在他这边，最后会发展怎么样的情形现在还不清楚。就像刚才讲的，我觉得中俄关系尽管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可实际上要一时之间把它切断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他们之间有各种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在里面。
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的电话采访，谈特朗普新政下印太地区面对的安全防务压力。今天的印太纵览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背离令欧洲遭受巨大的冲击，同时也令欧洲人觉醒，刺激欧洲建设更上台阶。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在对本台的采访中说，欧洲从此历史就要翻页，而这也将影响整个世界格局重新洗牌。听众朋友，本次专题节目我们就继续播出对法国塞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采访的后半部分，欢迎收听。
提到特朗普的也许就是不是他的初衷，结果他会造成这样一个初衷，就跟普京一样，是吧？普京对欧洲来说最大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普京这些年的整个的策略啊，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网络暗杀等等，包括支持各种各样的分离主义的力量啊，极右翼的啊，甚至某些极左翼的力量，他的整个的目的其实要颠覆欧洲的内部的稳定，破坏整个的欧洲的建设的进程。一个分裂的欧洲是最符合普京的利益的。但是川普呢，他一方面普京攻打乌克兰已经让欧洲在合作上历史性的啊跳跃了上了一步啊，前面有新冠时期的一些合作，那么乌克兰的事情又让欧洲建设又更上了个台阶。这三年过去的这种协调行动，尽管有他的欧洲内部的小跟班奥尔班这个匈牙利在捣乱，但基本上欧洲还是在迅速的在往前走。那么这次没有想到这边欧洲自己原来可以借以指望的这老大哥突然间也背叛，一下子要到去跟他的对手啊，跟欧洲的对手去勾肩搭背了。那么欧洲的这种建设呢，一下子又会走到更高的程度。就这个呢，就是真实的历史。最后从长远角度讲，是绝对是对普京来说事与愿违，对特朗普对美国从长远角度讲绝对不利于啊，这个普京也不利于美国做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这样一个地位的。欧洲这几天呢，就是在特朗普这十天呢左右的这种冲击啊，这完全是一个震撼。这个对法国来说呢，在欧洲这些国家对法国来说相对还好一些，因为法国人从60年代开始，戴高乐时代呢，就一直强调自己的这种主体性啊，相对的独立。这跟戴高乐当初对美国的啊，包括古巴危机之后等等，对美国的一些判断有关。戴高乐当年就说我们不知道将来美国这个社会政治会怎么样演变到什么程度，那必须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啊，在整个欧洲都在向戴高乐致敬。你看《金融时报》上有一篇文章，就说戴高乐是对的，好几个国家都在说我们现在都是戴高乐主义者。这个你要如果注意一下欧洲的很多国家的一些评论，就是突然都醒悟过来了。在这一点上法国人相对的还好一点，但是这个震荡震撼也是很大的啊。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啊在办公室的见面，你看在那个会面当中，特朗普在发自内心的说我和普京都是被人批评的，他跟普京成了好朋友，有许多人还在给特朗普做各种各样的辩护啊。这个我们先不去讲别人，就那一个时刻是特朗普发自内心的很自然的说出来，就是说你们都是攻击批评普京的，批评我，就他跟普京成了惺惺相惜的这个通道者啊，那几句话是极其关键。那所以这个冲击是巨大的，但是这个冲击最大的不是对法国人， 其实是对德国人，对欧洲的许多包括东欧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其实一直战后，比如说德国就是建设民主，然后相信美国啊，亲美，所以许多的美军也都是布置在德国。那东欧这些国家从共产主义国家中，这个苏联的这种压迫当中解放出来，那么也是将美国作为他们最信赖的这种老大哥伙伴，也是这样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在这些国家，他们造成的那种精神上的认知上的这种冲击，恐怕许多国人朋友是难以理解的，难以想象的。那么这一点上，我想是一个原子弹上一样冲击波，对这些国家将来它有一个痛苦的非常激烈的选择。德国在大前天已经宣布要每年要投1000亿欧元的啊国防资金，然后又通过了一个5000亿的基建的方案。但是你如果要注意到德国这个当选这个总统，原来2周前的他的这个竞选的一些基调跟这个还是有很大有些不同的，就是国防上可能是要增加，但是基建的那边呢，所以这些方面啊造成的这种将来的欧洲的整个的政治、经济、军事，包括一些啊文化的一些面貌，可能将来都会要发生重大的一些变化了。这个欧洲人一种某种上的一种新的精神上的解放吧，在认知啊，当然是很痛苦啊，对美国的这样背叛是很痛苦。
就美欧之间的关系，张伦教授也回顾了华盛顿对欧洲类似做法的历史先例，但也指出了特朗普做法与之前的不同。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也有多次，比如说20年代参与欧洲一战之后也撤出啊等等，包括40年代40年的时候，希特勒那压力那么大的时候，法国的负责人请求罗斯福给予援助，罗斯福完全就是不回的啊。这个我们前2年有电影也看到，黑暗时代就是对丘吉尔这个希望罗斯福就是也是不回的啊，也是不那么理睬的啊。那因为是珍珠港事件之后啊，彻底的发生了变化啊。那过去呢，美国是有过些潜力的。但是呢，美国基本的价值还是坚持的，那对强权侵辱这些弱小的国家，美国一直是美国这个道义传统是一直是有的，对人权、民主、自由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尽管也是淡化，但是基本上还是作为它的一些主线的。那么特朗普是完全跟这个传统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请大家去查一查，特朗普从当选到现在执政有没有提过什么民主，可能会提过几次，有没有提到过人权，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所以这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啊，就美国自己也是将来川普带来的这种遗患也会很深远的啊，就是美国人自己将来会怎么样处理这个美国的传统啊，这个我想都是问题。就是回顾说到欧洲，就是欧洲现在那种冲击是巨大的，我要强调的要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不仅仅是一个国防问题，也包括从经济到政治各方面，欧洲从此历史就要先业了哈，世界的在西方阵营的这种位置在几天之内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现象，就是英国的重返欧洲，尽管它不会一时重新加入欧盟，但是跟欧洲、跟法国、跟欧盟的紧密的团结这种趋势是极其强化。而且大家如果注意的话，在英国最近这几天反美的那种情绪空前的高涨，一个巨浪一样的英国展示，包括那些极右的啊，跟美国川普交好的这些政客，现在这个声音都晋升啊，都在表示要维护英国自己的利益。这个我想是对将来的影响会极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英国、法国、德国这样一个三角的这种相对的这种携手，今后在几年，同时在欧陆可能会看到一个法国、德国、波兰三国的这样一个轴心，意大利他会怎么样选择？尽管梅罗尼和川普在意识形态、个人关系上都相对比较好、较好，但是在重要的关于欧洲的利益上，也确实关系到意大利的利益。意大利不可能抗拒欧洲其他的盟友，因为意大利自身的经济利益需要欧洲的各种各样的贷款啊、资助等等。加上自己的利益所在，也不可能完全违背欧洲的整体利益，所以大概这样一个格局几年之内我想会是如此的，会影响深远，也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重新洗白吧。那一个时代真正的过去啊，就像 马克龙在讲话的时候开始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感谢张伦教授接受本台的采访。听众朋友，以上的专题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您收听。
Parlez-vous Paris?
On ne court pa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Roja, j'ai 16 ans, je suis iranienne et je suis lycéenne. Ça fait un an et demi que je suis là à Paris. Je veux devenir dentiste et j'aime bien sortir avec mes amis. Depuis quand je suis à Paris, je me pose des questions pourquoi les taxis sont chers, pourquoi on ne peut pas trouver les taxis à Paris partout, tout ça.
Roja 今年16岁，来自伊朗。他喜欢约朋友晚上出门去享受巴黎的夜生活，但在巴黎晚上打的不但很贵，而且很难达到。他想知道这是为什么。Bonjour, Rosa.
Bonjour.
Ça va?
Oui, merci.
Tu habites où?
Moi, en fait, j'habite à Bonlieue, j'habite à Courbevoie.
Et comment tu fais pour sortir le soir?
En fait, pour rentrer chez moi, c'est trop difficile parce que les taxis sont chers et là, je ne peux pas prendre des taxis. Et en plus, il y a des métros aussi, c'est 1h du matin et c'est dangereux.
Alors, comment tu fais quand tu sors à Paris?
À Paris, je ne sors pas le soir. Et si je sors le soir, je rentre à minuit.
Donc, tu es comme Cendrillon maintenant.
Rosa 家住巴黎郊区 Courbevoie， 他每次晚上进城玩都得惦记着午夜时分乘地铁回家。我今天就要带我们的灰姑娘去巴黎打一次的。
Bon, on va commander un taxi.
Cool.
Tu peux l'appeler?
D'accord.
Allô, oui, bonjour.
Bonjour, monsieur.
Bonjour, madame.
En fait, je voudrais commander un taxi.
Oui.
Et je suis à côté de métro Pyrénées.
Pyrénées, oui.
Et je veux aller à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D'accord, il n'y a pas de problème. Laissez-moi le temps, moins 5 minutes, le temps d'arriver à la station.
D'accord, merci.
在巴黎打的有几种常见的方式，一种是在街上截空车，一种是到出租车车站等车，还有就是呼叫预订中心订车。
Bonjour madame.
Bonjour.
C'est vous qui venez d'appeler pour la place Charles de Gaulle Étoile?
Oui monsieur, c'est bien nous.
我们此刻的位置是巴黎东北部的美丽城，我们准备打的去凯旋门。
Bon d'abord je voulais savoir est-ce que vous pouvez expliquer des tarifs de taxi?
Alors, à Paris il y a trois tarifs. Le tarif A qui est un tarif pour Paris intramuros. Et il y a le tarif B qui est valable en début de journée et en fin de journée à Paris et en banlieue, et au-delà de 19h en banlieue, c'est du tarif C, c'est-à-dire le tarif le plus cher.
Monsieur Hougen 认为在巴黎打的并不算贵，但出租车资费有不同的收费标准，白天、夜间、室内、郊区、工作日、节假日价格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住远郊区，就别指望周末打的到巴黎过夜生活了，那一定是很贵的。
Alors il faut savoir que c'est le compteur qui calcule le prix de la course. Je ne peux pas le deviner au départ. Et qu'il y a une prise en charge de 2,40€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C'est-à-dire que quand vous montez dans le taxi, il n'est pas à zéro. Il y a déjà 2,40€. C'est ce qu'on appelle la prise en charge.
上车后一定要看清楚车里是否有计价器。车启动时计价器应显示2.4欧元，这是巴黎出租车的起步价 la prise en charge。
D'accord. Et est-ce qu'il y a des suppléments? Parce que j'ai entendu, il y a par exemple des bagages, tout ça.
Voilà. En fait, il y a effectivement le supplément pour les bagages. Le premier bagage est gratuit. Au-delà, c'est 1€ par bagage.
D'accord.
Et il y a un deuxième supplément, c'est quand on prend 4 personnes. La personne qui monte à côté du chauffeur paye 3€.
Ah, d'accord.
如果乘客有一件以上的行李，或乘客超过三人，还要交附加费按 supplément。
Et est-ce que, par exemple, quand on est étranger, c'est plus cher parce qu'on ne connaît pas le chemin et...
En principe, on est tenu, bien sûr, de prendre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pour vous emmener là où vous devez aller.
D'accord.
Mais il faut aussi reconnaître que parfois, le chemin le plus court n'est pas le chemin le plus rapide.
Hoshan 说，有时有些出租车司机在拉游客时会选择最长的路线，但 Monsieur Hugay 说，最短的路线有时不一定是最快的路线。
Est-ce que c'est possible que vous expliquiez pourquoi c'est difficile de trouver des taxis à Paris ?
Le nombre de taxis est lié à la population d'Île-de-France. Vous savez, à Paris, il y a à peu près 17 000 taxis qui travaillent soit le matin, soit dans la journée, soit l'après-midi, soit la nuit. Mais le problème, c'est que souvent, tout le monde veut un taxi au même moment.
Hosha 说的对，夜间在巴黎打的很难，因为喜欢在巴黎过夜生活的人，大多会在同一时刻集中在同一类街区打车。Allez, c'est parti！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在巴黎打的了，那就让我们打的到戴高乐广场兜兜风。
Oui, vous nous proposez quel chemin ?
On va descendre vers le centre de Paris, vers la Bastille, prendre les quais, et puis après passer par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et remonter les Champs-Élysées.
太棒了，这可是一条经典的观光线路。我们将经过巴士底狱、西戴岛、协和广场，这可是 Hosha 跟司机谈判后争取到的线路。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谴责自黎巴嫩境内对以色列袭击，敦促以方克制。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6人死亡。俄罗斯期待乌克兰问题谈判取得若干进展。美国中东问题特使称，普京是值得信赖的人。美国情报机构称，习近平家族持有巨额商业利益。委内瑞拉与美国达成协议，遣返移民航班。德国议会通过加强军备财政方案，引发媒体评论。教皇方济各即将出院，将向信众挥手祝福。美国 FBI 削减反恐调查部门，引发安全疑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Damso 所写作的，由多位歌手合唱的歌 Grand Solei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Le temps s'est écoulé, mais l'espoir n'a pas faibli. Le corps s'est défoulé, mais sans protéger sa vie. L'amour, la haine, ton cœur qui saigne ne tombera pas dans le vide. Je l'emmènerai près du grand soleil un jour de pluie. Yeah! Et je t'aime, on fait la diff, d'amour et la maladie. Je le veux pas dans l'au-delà, je le veux ici, notre paradis. Je te fais pas l'amour en freestyle, ton cœur est en cristal. Faut que je te protège, puis on se fume comme cannabis.
Attends, stop. Nous parlons d'amour quand d'autres parlent de mort. Faut-il mettre des amandes aux amants qui s'aiment fort? S'il existe un antidote, je l'userai pour faire changer les mœurs.
Même si parfois je m'y sors, mon cœur a un antivore. Les épreuves me grandissent, j'ai le cœur.
Le temps s'est écoulé, mais l'espoir n'a pas faibli. Le corps s'est défoulé, mais sans protéger sa vie. L'amour, la haine, ton cœur qui saigne ne tombera pas dans le vide. Je l'emmènerai près du grand soleil un jour de plui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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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J'enlève tes organes, mais j'suis prêt au loyau. Demande la texte, comme le matin, fais le maillot. Faut qu'elle rêve ta dame avant de faire le vo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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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La cause est bonne, donc forcément, on est tous concernés. Quand l'amour, la haine se rencontrent, le match est à guichet fermé. On mélange nos pensées, nos désirs et nos ADN. Pour protéger ce qu'on aime, faut commencer par se protéger soi-même.
On n'écrit pas de chansons d'amour pendant qu'on fait l'amour. Alors on fait la guerre au mal, comme l'armée du ruban rouge. Un grand pas pour l'humanité, nos pas sur la lune. Y'a des dates d'expi sur les capotes, mais pas sur nos luttes.
Mais l'espoir n'a pas faibli. Le corps s'est défoulé, mais sans protéger sa vie. L'amour, la haine, ton cœur qui saigne ne tombera pas dans le vide. Je l'emmènerai près du grand soleil un jour de pluie.
Et dans la lumière tu sens l'amour comme un aimant. Ton corps qui bat plus fort, qui bat encore, qui bat vraiment.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